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请我们再一次来向主献上祷告。恩主，当年你对彼得所说的话、所做的呼召，今天愿你仍然透过这段经文来向我们呼召，向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对你能够回应，如同当年的门徒回应你一般。我们仰望你，祷告祈求，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今天来到贵教会，感谢神的恩典，也感谢贵教会的金弟兄，还有你们的众执事弟兄姐妹，让我有这样子的恩典来服侍你们。在联络的时候，当时上个月我人在台湾，那透过王牧师他的引介好多次的联络，那我的师母她也两三次打电话回台湾，金弟兄跟我素未谋面，他就这样子让我来了。好，谢谢你们这样子的信任，也是主所给我的一个恩典。也谢谢王牧师的这个岳阳推荐。这就让我们感受到说，这个世界因为通讯跟科技交通的发达，世界越来越小我们说一个全球化的趋势，这个全球化的趋势使得我们常常会忘记我们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真实的状况，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的速度都超过了好像这个时间在运转的速度。假如有人问你说，你觉得我们今天的世界是在日新月异吗呢，还是在日渐变旧？你的回答会是什么？我上个月回去台湾大概三个星期的时间，没有太多时间去注意别的事情，因为我回去陪我的母亲她已经有中风一年多卧病在床，但是偶尔他看电视，我也跟着他一起看。有一天看到一个消息说，台湾本来打算在今年春天以前要向世界卫生组织来申请从禽流感的疫区名单上来除名。然后没有多久，还没提出申请，台湾又爆发了疫情，完全超乎人的想象。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要去消除这个病源，我们以为已经消除了，结果还是没有彻底。在我3月4号回美国的旅程中，在飞机上呢他们发报纸，我就拿了一份USA Today 当天的报纸来看，那个封面很大的标题就写着，美国的流行感冒病毒从去年跟今年的试验发现，这些病毒的抗药性或者是对疫苗的抵抗性又增强了说去年得到流感的人呢，大概有1/5受感染的是一种叫 A 型的病毒，那么美国就根据这个 A 型的病毒去做试验在45个州里面采样了1155个病毒，他们发现其中有142个，大约12%左右而且是分布在24个州里。这样的病毒呢，对于现在很多人在打的那个流感疫苗叫做 Tamiflu 有抵抗作用。那么也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人打了还是没有那个 抵抗力，也还有可能来感染。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消息，我们发现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如果我们在其中要来消除很多的问题呢，带来一个全面的更新，好像很困难。如果物质世界的更新是如此的困难，何况是人的心灵要得着更新呢？事实告诉我们，如果不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救赎的恩典、救赎的福音的能力，人的心是没有办法获得更新的。我们的世界不断地推出新产品，不断地制定新的政策，美国在期待新的总统、新的政府能够有魄力地拿出有效的办法。但是也有人会提出一个疑问， Can Obama talk us out of our depression? 甚至我们 发展新的疫苗出来，都不能保证我们不受感染。所有的事物都好像跟人心一样，是会变旧的，是会变坏的。我们自己也是如此嘛，每逢年初的时候，哎，我们都很希望说，我去年过得不是很满意，我今年希望重新来过。但是到了年终，我们发现呢，我们每年都过得差不多。我们好像在做旋转木马一样，无论转了多少圈，我们好像是又回到原点一般，没有多少的前进。到底怎样才是新？怎么样子才能更新？我们应该求什么样子的心呢？耶稣基督福音的大能，不但给我们救恩，不但使我们得到罪的赦免，主的这个能力、主的恩典，也要帮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去更新，让我们能够有天国子民这个生命的实质。我相信这是我们读圣经，无论你现在已经信主了，或者还没信主，我们必须了解的神的心意，就是在他的创造的这个世界里面，他一直在做那更新的工作。而上帝造我们人呢，是整个创造当中唯一有思想的一个生命，所以生命的更新一定包含了思想的更新在里头。生命要晋升，也一定需要有思想的晋升，但是思想的晋升并不就等于生命的晋升。我们在大纽约区每年都有灵命晋升会，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常常去参加。灵命的晋升除了思想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层面，我们也一样需要晋升，我们才能够真正经历更新。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当年在加利利海边的某一个早晨，耶稣跟他的门徒彼得彼此之间这个互动的关系，来学习生命更新的功课。基督徒我们常常会说，彼得啊，他是一个个性冲动的人啊，说话做事常常欠缺思考，哎，说了以后才反悔，有的时候还遭到主耶稣给他严厉的责备。但是为什么耶稣会选上他呢？耶稣会造就他成为使徒当中的领导者。你有没有注意到，因为彼得他是一位一直对神的话语有回应的人，而且是很有回应。从圣经的封面到封底，从旧约到新约，我们看见许多被上帝使用的人，他们都是这样的人，对神的话有正面的回应，对神的作为能够不断地做出这种回应。彼得从遇到耶稣的第一天开始，他一直显明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弟兄姐妹，这是生命更新一个很重要的秘诀。我们今天从这段话 来思想开到水深之处对我们究竟是什么意义。我们要先了解他对彼得有什么当时的含义。耶稣要他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去，事实上就是要试验他，看他对主的话有没有回应，有没有正面的回应。所谓正面的回应，就是信心信靠的回应，也是顺服的回应。神总是透过我们在每一件事上来学习信心的功课，信心的回应，让我们真正来认识他。有人这样子讲，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那要看我们对他的话、他的命令、他的呼召，我们顺服的程度有多少。我们的回应是不是常常都是正面的，也是及时的。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要来看耶稣怎么样去更新彼得的视野眼光，也更新他的态度，更新他的信心，最后更新他的行动。耶稣借着这样子的经历，把他造就成为一个和神使用的一个国度里面的器皿。我们仔细来看一下这段经文。首先耶稣要他到水深的地方去开阔视野。我们读路加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耶稣开始出来传道，许多加百农地区的人都想把耶稣留住，不要他离开，因为他带着圣灵的能力，他到处医病赶鬼。可是耶稣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未留。耶稣说，我还要到别的城去传神的国。然后就进入第五章，这些人啊，他们就拥挤在岸边。圣经说他们要来听上帝的道。哎，这是一件好事啊，他们不是来看热闹而已。但是耶稣心里面还想着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才天刚亮啊，这些捕鱼的人呢，他们都是在夜里出海，在加利利湖去抓鱼的。耶稣晓得他们昨天晚上没有什么收获，所以天亮的时候他们没有鱼在那里忙着搬上岸，他们反而去洗网去了啊。耶稣讲完道以后，就叫彼得把船开离啊这个岸边潜水的地方，叫他下网打鱼。我们从这里看见，耶稣所在意的并不是他的这些渔夫们呢昨天晚上没有收获，空手而回，没有鱼可以卖，那他们今天就没有收入咯。如果耶稣的关切是他们的生计问题的话呢，那当他们抓满了两船的鱼，耶稣应该叫他们先去把鱼卖掉啊，来解决今天的这个三餐的问题，完了以后再回来找他。耶稣不是这样做，耶稣在意的是看见四处的人们需要神的话语，需要神的救恩，要有人去传讲。人常常只会看到我们眼前的事物啊，我们所熟悉的环境，但是耶稣总是看到长远的事情，耶稣总是看到人心灵的需要，而不是只有物质身体的需要。耶稣曾经这样说，叫人活的是什么？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呢？肉体是短暂的，从属灵的眼光来讲，肉体是无济于事的。新的翻译本用这个字眼，无济于事，不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毫无用处，而是在属灵的世界里，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不需要这个身体，但是我们这个灵还要活啊。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从彼得这样整夜劳苦这种奋斗的精神可以看得出来哈，他本来所想的可能就是在他捕鱼的这一个行业里面呢，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啊 领先者啊。今天全世界各行各业的分工非常的细，真的是像我们中国成语所说的那句话，行行出状元，你只要在你自己这个领域里面出色，你就出头了。但是我们看见耶稣要引导他打开视野，耶稣要引导他，让他跟主一样看见人的需要。所以耶稣带他离开那拥挤的岸边啊，叫他的思想不要被这个现实生活的问题把他限制住了，这样他才有新的角度，新的眼光。我想我们的生活里面也是很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时刻，这样子的一个英文叫做 enlightened moment 啊。耶稣要我们在生命的航程上也把我们这个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去，就是要我们的眼光要新。我们常常就是喜欢在熟悉的领域里头，哎呀，我们能够啊，知道我每天不太需要用太多的思考，我用习惯性的直觉，我就可以面对我生活大部分的事情，包括我在工作上的事，这样多好呢？好，但是耶稣不要我们就停留在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这个熟悉的环境、舒适安全的小王国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就发现我们以为我们掌管了一切啊。也许这个小王国是你的工作的成就，是你的学业的表现，也许就是你家庭的安定跟温饱，也许是你有一些好朋友可以常常相聚，或者这也可能是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有可能在服事里面走到一个地步，我们变成安稳在一个小空间里面，我们自己没有察觉，神要用他的方法带我们走出这样子的地方，开阔我们的视野，甚至是要打开扩展我们的心胸。什么叫做我生命的水深之处呢？可能是你现在新的角色啊。我过去这一两年来，许多人有工作上的损失或者变换啊，或者是家庭的角色，新的同事，或你搬了家，你有新的邻居，你在教会里面有新的服事的责任，甚至同一个角色你有新的配搭的同工，或者神带领我们有开拓新事工，我们有新的服事的对象，学生有新的学校生活学习的科目，甚至我们随着人生的脚步，我们不同的阶段碰到一些新的健康的问题、生涯的目标，这些新的处境当神放到我们手中的时候，我们不要有一种抗拒的心理，我们不要拒绝别人用不同的作风来参与、来加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服事里面。往往这种差异不是对错的问题啊，是性格或者是观点或是做事方法的不同。人常常会觉得，哦，我好像是碰到了一个挑战，甚至一种竞争。很可能你所遇见的难处，这个对方带给你难处的人或事，正好是在你的弱点上一个很好的帮手。我现在每一天啊，采用一个灵修的材料来作为啊我个人亲近神的一个帮助。有一本韩国人所编的《活泼的生命》这个材料，就在一年前啊，就把整个路加福音从头读一遍。那么在这一段经文的当天呢，它有一个这样的小故事，可能是发生在韩国，说有一个教会，他们为了要盖礼拜堂而买了一块地啊，但是这块地上面有一栋旧的建筑物了。那么这个建筑物呢， 如果要留下来当作礼拜堂使用，它需要经过一些修正，啊，那要不然就是要拆掉重建，那大家就在讨论这个事情啦，啊，为这个事就很引起很多的争论。如果说，只是要用旧的建筑物再增加一点点预算，那我们就拥有一个新的聚会的场所礼拜堂了。但是呢，后来就是主张盖新礼拜堂的人啊比较多，所以呢，就这样通过了，他们就开始拆掉原来的建筑，重新来盖。没有想到这个盖的过程啊，花费一直在增加啊，预算超过本来所料想的。那么原先呢，主张要盖新的礼拜堂的人，跟那些觉得只要修整一下就好的人，双方呢就起了意见的冲突了。就这样，在这个盖新礼拜堂之前，本来彼此和睦相处、相敬如宾的这些弟兄姐妹呢，竟然变成一种互相的指责啊。那么写这个故事的人，他说，当他听见这个事情，他想到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我们服侍主或者做任何事，一个正确的判断是很重要啊。但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呢，就是我们是不是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限定在一个范围里面来服侍神，甚至来献身啊。当我们发现我们要跨越出一个熟悉的环境的边界，去尝试新的事物，去面对一个比较不确定的事的一个处境，我们会不会心里有抗拒？主耶稣透过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就是先打破他这个思想的框框，让他开始愿，因为那是他工作的场所，他很熟悉的环境。我们往下看就晓得，彼得认为这里是我最拿手的、最在行的啊，没有人比我更知道应该怎么解决。今天抓不到鱼，那就算了吧，啊。昨天卖的鱼可能还有剩，今天还可以度三餐。耶稣所在意的倒不是这个，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除了造就我们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没有别的。啊，我再说一遍，神在你我每一个人身上的目的，除了把我们造就成他合用的器皿，他没有别的计划。所谓合用的器皿，成为合用的器皿，就是成为一个心灵柔软的人，一个心灵敞开的人，一个信得过神的话语，能够愿意在不明白的事情上面、不熟悉的一个处境之下，我们还是相信神，我们还是相信神继续把我们往前带，我们愿意顺服继续走下去。再说的浅白一点呢，上帝赐福给我们这个救赎的恩典跟日常生活的恩典呢，不是叫我们每个主日就是坐在位置上，然后我们对于轮流上台的人能够还算满意的点点头，然后我们对于神过去一个礼拜或一个月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也心存感恩的奉献一些金钱，然后聚会完了我们就回家去继续过我们想过的日子，然后等有一天神差派九路公车来接我们上天堂。神的恩典不是只有让我们如此而已，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我们却好像只想停留在浅水的地方啊，我们想要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主耶稣现在要给我们这个挑战，你愿不愿意跨出去、开出去，去做那些超过我们的尝试、我们的经验啊的事情，然后让我们来经历什么叫做信心？这是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的第一个功课，我们需要在水深的地方来开阔视野，要有新的眼光。接下来我们从第五节的上半段跟第八节，我们看到 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跟彼得的反应。在这里，彼得在水深的地方，他认清了自己，他重新认识自己。我们发现在他在态度上有更新。彼得在水深的地方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主耶稣一个命令，结果让他得到他从未想过可以抓到这么多鱼的时间，这么多鱼的地点。彼得认识了自己的哪一部分呢？就是他的自以为是，他的骄傲的态度。当耶稣叫他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可以从彼得的话里面似乎听到一种不情愿。老师啊，我整夜忙啊，我都没有抓到一条鱼，现在是几点钟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怎么还有鱼可抓呢？不过既然你说了，好，我就做给你看看吧。也许彼得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心境，他还可能有一点倚老卖老的口气说，老师啊，我是专门捕鱼的啊，那你以前是个木匠，打鱼的事情我是比你在行的。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当他把网撒下去，瞬间围住了很多的鱼，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网差点破掉。我想那是超过他有生以来曾经抓过的鱼 的这个鱼获量。结果呢，彼得并没有因为抓到这么多的鱼他就欢天喜地啊，他反而是什么？他反而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啊，圣经告诉我们他怎么样，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彼得在这种水深的地方，他彻底的认识了解自己的本相。所以什么叫做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去呢？不是在那个地方让我们大显身手，而是看见自己的欠缺跟不足，了解自己的软弱。水深的地方是一个学习谦卑的地方，不是去夸耀本领的地方。当我们说我要为主来发热心，我要好好的侍奉，我要全心的投入的时候，神可能首先给我们的功课不是让我们就凭自己的这些经验跟恩赐能力就抓到了满船的鱼。神可能先让我们体会到我们整夜劳力也无收获，我们整年甚至常年的守住一个岗位在服侍，可是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效果。神要让我们经历到那个祝福，如果有的话，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神要使用一个人以前，不是要先给我们一些技巧的教导，而是要先磨练我们的性格，我们的生命。人类的老毛病哈，就是很容易依靠自己啊，自以自恃，骄傲自夸，倚老卖老，这是一个顽固的自我。有时候我们不但会在我们所擅长的事物，我们的专业本行上面来自夸，基督徒有时候甚至也会在服事上头，在属灵的经历上拿来自夸。差不多在200年前的这个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村庄，有两位少年人啊，家庭的背景很不一样，可是他们成为好朋友。一个叫做 Mario， 他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另外一个叫Anselmo， 他是一个贫穷的鞋匠家庭出身的。他们常常玩在一起，就成为好朋友。那么这个有钱人的孩子呢，这个马利欧呢，他有一个志向，就是将来他想要进入城里面的修道院，去那里念书。有一天他的心愿终于达成了。他快要离开这个村庄的时候呢，他的好朋友安瑟蒙就来送他出门，跟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一定会为你祷告。”过了几年以后呢， 这个安瑟摩，这个穷鞋匠的小孩子呢，他也来到这个修道院，他来这个修道院里面做仆人。他很高兴他能够在同一个地方跟玛利欧很接近，他常常知道他的需要，为他祷告。没有多久，这个玛利欧啊，他就被升为当时的the priest， 他们叫做司祭啊，可以站讲台了啊。那刚开始他觉得很紧张，他第一次要讲道的时候呢，就在这个修道院的走廊里面这样来回的走徘徊。这个时候这做仆人的安瑟摩就走过来了啊，轻声的对他说：玛利欧啊，我一定为你祷告。那一天玛利欧第一次站讲台呢，他看下去台下都是一片黑压压的一片人群啊。忽然间他发现在远处的一个柱子底下有一个人低着头，那就是他的好朋友安瑟摩在为他祷告，迫切的为他祷告。那天他的讲道真的有神同在的能力，很多的人受到感动。这个玛利欧呢，他就在成功的满足中走下了讲台。以后他渐渐的成为被很多人邀请到各个地方去讲道的人，但是无论他到哪里去，这个仆人都会跟着他一起去照料他，为他祷告。有一天呢他终于梦寐以求的地方实现了，他被邀请到圣彼得大教堂去那里讲道，在罗马。这是他多年的梦想，他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稳固他的这个讲道的地位。他带着充足的信心跟希望，想要就走上那个很高的圣彼得教堂的讲台。但是他觉得很奇怪，他跟以前讲一样的道，可是却没有那个能力。他越讲越乱，到最后不知所云。他很垂头丧气的走下台来。那天晚上，他赶快跑去找安瑟摩，他才发现呢，他这个好朋友就在那天早上被主接回天家了。而他又听到别人说，这个安瑟摩在离开世界之前，他还一心惦记着他这个好朋友玛利欧的讲道。过了几天，玛利欧来到安瑟摩的坟墓前面，在那里安静的祷告的时候，那个修道院的院长刚好从那边经过，看见他在祷告，就问他一句话，说：你是不是在祈求有更大的讲道的能力，能够恢复以前那样子的讲道呢？玛利欧说：不是了，我现在只求主耶稣给我一颗像安瑟摩一样谦卑的心。主耶稣要帮助我们，要开阔我们的视野，要加增我们的信心，但是不是就此让我们去大显身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许反而因为我们愿意委身，愿意侍奉，我们会在某一个事情或者是某一个人的身上一再的碰到同样的挫折啊。有没有，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过？这些人或这些事就是我们的水深之处，是神要借着这样的事情，这样子的人，让你看见你自己的欠缺跟不足，让我们真正了解自己，以至于我们能够俯伏在神的脚前，甚至我们对人对事的作风态度可以有一番更新。当我们在拥挤的岸边，熟悉的环境，我们可能觉察不出来自己有这种需要，因为那里是你擅长的地方，是你的小王国。但是当我们经历挫折，当我们一再的碰到同样的难处的时候，那会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会让我们真正把自己在神的面前也在人的面前放下自己。这是主要我们更新的 第二点就是我们的态度。第三，我们看第五节下半段一直到第七节，还有第九节一直到第十节呢，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帮助了彼得的信心得到更新，因为他经历了特别的恩典。彼得虽然对耶稣的吩咐有点不情愿的去做了，他还是去顺从了。结果这一天呢，他真的目睹耶稣的大能。耶稣不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教师，许多人喜欢听他的教导，他是掌管大自然的主。今天彼得看见了这个事实，借着这两船的收获呢，耶稣要来建立彼得对他的信心，因为他日后要承担一个得人渔夫这样子的重大责任。彼得的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不是很了不起的信心啊，只是一点点啊，甚至是很有保留的。我整夜劳力，没有什么收获。你现在提这个建议，也不见得很高明啊。不过你说了，我试给你看看。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有时候对主的信心就是这样？可是耶稣说，我们的信心只要多少啊？只要一点点，只要像芥菜种一点那样子的信心，不成熟的信心，很有保留，甚至还持着怀疑的信心，只要我们愿意有一个回应，神就能够做事，神就彰显了他的能力跟恩典。所以现在彼得了解了，耶稣能够吸引这么多的群众呢，不是只是他的教导令人心服啊，而是他是真正的主宰啊，值得他一生的投注跟跟随。我们有没有落在一些挫折里头？我们过去的年日有没有整夜劳力，常年的工作毫无所获，甚至你现在的困境你觉得没有办法突破，有很深的无力感？这里的经文给我们一个这样子的信息，这是我们经历神恩典的机会。耶稣要来到你我的生命当中，好像他来到彼得的船上一样。我们只要说彼得说的那句话就好了，但依从你的话。有时候我们连这句话都很难说得出来哦。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信心倚靠的对象就靠赖在主的肩膀上。好像一个小女孩，有一次在他们全家去旅游的途中呢，她这个才女孩子才6岁啊，那其他车上的人都已经睡着了，那么这个小女孩就看着窗外的这个星空啊的月亮，她就跟她爸爸说：“爸爸，假如啊我踮起脚尖，你认为我能够摸到月亮吗？”她爸爸说：“我想你是碰不到的。”啊，那她就反问她爸爸说：“爸爸，你呢？你能摸得到吗？”他爸爸说：“我想我也没有办法呀。”那么这个小女孩停了一会儿，她又想：“那如果让我坐在你的肩膀上，是不是我就能够摸得到了？”这个孩子的心啊，是很幼稚单纯的，他的想法就是：只要有父亲，我本来摸不到的地方我都可以摸得到；只要有父亲，我不行的他都有办法替我解决。弟兄姐妹，圣经说这就是我们需要对天父上帝，对我们的主所存的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很有限，我们知道我们所明白的不多，甚至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处境。我刚才提到我回去探望我的母亲，她是在一年多以前2007年的12月第二度中风。我母亲没有高血压，她反而有低血压，所以我爸爸常常说，本来他以为自己才会得高血压，因为他从39岁直到现在超过50年，他都在吃降血压的药， 没有想到不是他，反而是我的母亲，因为我母亲曾经接受过开心手术，切开心脏，因为里面的瓣膜闭锁不全，在27年前的技术不能以心导管来解决，只能够做开心的手术。但那个手术靠着主的恩典很平安的经过，20多年来他也都是吃药控制得很好，只是因为他会有一点血液凝结的现象，所以要经常的吃抗凝血的药。2007年12月6号，我母亲要拔一颗牙齿，她向来牙齿很好，很久许多年没有去看牙科，这一次医生跟她说你这个治疗不行，一定要拔掉了。她就去请教心脏科的医生，我在吃这种药要拔牙会不会流血过多那医生就跟她讲要你可以停几天，那牙科医跟她说大概3到5天够了，那么还不放心，要去找台北的他的心脏科的主治医师给他请教，他说应该可以到7天。后来我的姐姐妹妹们大家一起商量说，那我们就折中一下，停6天好了。因为这个心脏科是台湾目前很有权威的一个老前辈，他刚刚退任的一个台大医院的院长，所以12月6号他拔牙真的很顺利。那天傍晚我打电话回台湾的时候，他跟我聊得很开心，他觉得好像自己又第二度经历了一个健康的难关，得到神的保守。但是没有人料到他拔完牙之后他又恢复吃那个抗凝血药，可是经过不到24个小时，第二天的傍晚他就叫不醒了。所以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事情会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为什么我们越请教那些专家越了解事情的人，他们也没有办法料到事情会是如此。很多时候我们就很纳闷，很困惑，甚至有些人会因此就说，神啊，那我还能够继续跟你下去吗？我还信得下去吗？这时候我发现上帝给我们家人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对主的跟随啊，要从圣经里面彼得讲的一句话说，仅仅得救啊，这样子的地步，要能够走到保罗所说的那种情况，得胜有余，真的是不容易啊。在任何的处境之下，基督的爱都不会与我们隔绝。这句话说来容易，当我们真正碰到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哎呀，我没有这样子的信心，我需要主的恩典。我们能不能像这个小女孩一样跟神说，只要我能够站在你的肩膀上，只要我能够安息在你的能力之上，我就可以渡过难关，我就可以去摸到我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最后耶稣不但叫彼得的信心更新了，经历了神的恩典，耶稣给他一个新的使命，叫他要采取新的行动。耶稣跟他说，从今以后你要英文圣经都是翻成You will be a fisher of men， 做得人的渔夫。我们发现彼得在这个时候呢，他已经对那两船的鱼没有兴趣了，他已经被这位主深深的吸引了。圣经说另外一艘船的同伴雅各约翰这对兄弟也是一样，他们就把船跟网都撇下跟随了主。他们从故事开头的洗网，到故事中间的撒网，到故事结尾的舍网，他们的生命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对彼得说，彼得啊，从今以后你要发了，抓了这么多的鱼，这不就是彼得过去的期盼吗？能够建立一个同行当中的这个彼得国际渔业公司。 现在耶稣给他一个新的人生目标，新的使命。跟这位奇妙的主相比，那两船的鱼也好，那个未来的伟大的国际公司也好，都算不了什么。这是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必然的结果。可是神还是把选择的权利留给我们，要让人自己来决定我们要不要采取新的行动，去奔向那个新的目标。换句话说，我们的生命要从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歌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有主来伴我同行啊！我们这首诗歌实在很美，也是每一个人生命信主的过程的经历。可是神要带领我们再往前走，现在不再是光是主伴我同行，而是要我学习来与主同行了，这是不一样的。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祝福，不单单是让我们自己能够不断地领受恩典，然后任何的困难需要我们就经历神与我们同在替我们解决。神要给我们一个更大的祝福，那就是他当初呼唤亚伯拉罕的时候所给的祝福。是什么样的祝福呢？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说，我要叫你成为万民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选召，不一定是要像彼得、雅各、约翰一样，要舍下你现在的生计、你的专业、你的本行，才算是跟随主。我们就在自己的岗位上，继续在你的角色本分里面，但是你的整个生命的焦点已经不同了，你的渴望、你的梦想，都降服在，或者说被神替你所做的计划来取代了，这是更大的恩典。我的三姐，在我刚刚说到的这过去一年多我的母亲的生病的过程呢，在这个课题上她有很深的体验。我这次在回去之前呢，跟她做电话联络，有一天她跟我说，我三个姐姐跟一个妹妹，除了我三姐住在台中以外，其他三位都住台北。那我母亲有请一个佣人来全时间的照顾，但是因为我母亲现在的情况呢，需要24小时都有人陪伴在身边，因为她不能吞，连水都不能吞，也说不出话来，行动也有问题，所以除了佣人之外，还需要有自己的家人这样轮流陪伴。有时候她说他们会觉得在忙不过来的时候，或者觉得累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心中曾经想过这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杨生这个弟弟能够在台中有多好啊。我听到这句话，我知道说他们实在够辛苦，他们付出了很多，其实他们也都毫无怨言。但是我三姐在我回去的时候，她跟我说，那一天她跟我讲了那句话之后，神就给他一些提醒，甚至神就借着那天他灵修的那个晚上灵修的那段短短的话，给他一个责备啊。神在提醒他说，你好像在 complain 啊。虽然他说的是一个事实，是一个人之常情，但是他说好像他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心里的期盼，似乎是在问一个更大的问题，说上帝啊，为什么妈妈在儿子还没有离开台湾之前就已经中风了，你还是把他带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这些过程我看见神怎么样在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姐姐妹妹的心里面不断地在做一些调整的工作、一些更新的工作、一些扩展的工作，让他们从起初非常不明白、不能够接受我现身的这个事实， 到最后他们能够心里说阿们。不但如此，也在我念神学院的那六年的过程，我的大姐跟我的父亲啊，最后也信主了。可是那时候是我已经回到台湾去服侍，我在美国接受神学教育，回去台湾服侍。但是他们也没有料到，说我自己也没料到，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再一次举家迁移，漂洋过海到北美来牧会。所以这些过程不只是我自己，连我的亲人啊，这个原生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一起在经历，在学习怎么样子啊，与主同行。过去主与我们同行，我们得到很多的恩典，我们经历一些风浪，得到主的保守。但是神不会只是一直让我们做一个接受者，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永远必须是一个有回应的关系，是一个信心的回应，也是一个顺服的回应。如果你觉得你信主到现在好像没有特别的新鲜的见证可以跟别人分享了，好像每次要讲见证，我只能想起我当年怎么样重生得救，我当年怎么样子受洗那个见证。主要继续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与我们相遇，让我们有更新的角度来认识神，经历生命的更新。我们的神是创新的神，弟兄姐妹，但愿今天这段经文，彼得从耶稣的话、耶稣所做的事所学到的功课，也成为我们在今年里面我们向主来学习的功课。把你的船开出去吧，开出你的舒适区，开出你的安乐窝。你向主问，主啊，如果我要更多经历你的恩典，你要我做什么？但是你要有个心理预备，你要先签名，不是等耶稣填满了你才最后签名。这是我过去献身22年来我所学习的一个功课。任何一个决定，任何一个改变，一个新的寻求，我拿一张白纸，我本来自己都写了很多东西，做了很多客观的分析比较，但是到最后我没办法下结论，下不了决心。最后神给我一个新的方法，很简单，我换一张纸，空白的，我先签名，主就告诉我答案了。我们要愿意顺服的心，主就一定让我们知道他要如何带领我们走一条蒙福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赞美你，你是全能的主，全知的主，你也是全爱的主。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公义，都有慈爱。主，让我们学习彼得所学过的功课，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超越我们的尝试经验，超越我们的理解，但是是为了顺服你，我们就这样做，好叫我们能够像他一样来经历那新的恩典。主，开我们的眼界，主，帮助我们更新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观念，也更新我们的信心，以至于我们能够从新的尾声来回应你的恩典，你的呼唤。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今天仍然活着，你永远活着，所以让我们的信心跟你一样能够永远活着。谢谢你赏赐我们这些话语，保守我们在这一年的道路里面，我们可能有眼前的难处，甚至还没有临到我们没有想过的会发生的困难跟需要，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完全知道。我们就信靠你的保守，我们就跟随你的带领，我们就领受你的话当作食物来吃下去。谢谢你恩待我们，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